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现19年冤狱的张耀明含冤离世；山西省晋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养老金被停发5年，四川傅文德起诉社保中心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张耀明2002年因插播有线电视台播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绑架，被鹤岗市工农区法院枉判19年。2021年4月，他结束冤狱回家时，已被迫害的瘦骨嶙峋。今年4月初，张耀明含冤离世，终年59岁。张耀明家住鹤岗市向阳区，是兴山矿一中学的数学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咽炎、鼻窦炎、胆囊炎等多种疾病，经多方治疗收效甚微。修炼法轮功后，张耀明的病不治而愈。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健康。自从1999年7月开始，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利用各种谎言栽赃迫害法轮功。2000年10月，张耀明夫妇一同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鹤岗，并被勒索8000元。张耀明在鹤岗市第二看守所被犯人蒙着被子暴打后，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劳教所迫害1年。2002年4月20号，张耀明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利用电视插播了20分钟的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片，揭露中共欺骗民众的谎言。当晚，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达500-600人。张耀明和他的妻子范凤珍也同时被绑架。2002年10月，鹤岗市工农区法院对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张耀明被枉判19年，被劫持到哈尔滨第三监狱迫害。在一监区，张耀明曾被吊起来3天后，又被扔进1米多深的坑中，手脚被支着朝上，迫害2天。因为张耀明坚持自己的信仰，被转押到专门关押长刑期重刑犯的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泰来监狱各监区随意给法轮功学员带械具，械具不够，各监区自己做。每天法轮功学员被迫带脚镣出宫，脚镣声不绝于耳，极其恐怖。脚脖子被磨破了走不动，就用车推着出宫收宫，而且不让睡觉，一睡觉就用凉水浇醒。2021年4月23号，张耀明结束了19年冤狱。出狱时，他已经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今年4月初，历尽迫害的张耀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晋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迫害，在监狱长张文平、副监狱长李亮俊的指挥下，在教育科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科长张国栋的监督下，从2020年9月16号开始，全监狱对所有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站、面壁、吊空殴打、关禁闭等迫害。监狱十监区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光中，2021年11月开始，他被长期罚站，不允许购物。郭光中还被关进黑屋子，冬天不让穿棉衣，只穿一身秋衣秋裤。严管队副大队长安全指使恶人给他灌尿，内警队人员用电棍电击郭光中。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退休警察傅文德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中共警察绑架，遭3年半冤狱迫害。2017年5月开始，傅文德的退休养老金被停发5年。今年4月，傅文德向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起诉攀枝花市社保中心，法院定于5月31号开庭审理。现年74岁的傅文德原是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警察，2008年退休。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肩周炎、气管炎、肠炎、痛风、腰椎劳损、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在病痛中度日如年的煎熬。傅文德在拘留所工作期间，接触到许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2014年，傅文德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傅文德戒掉了各种不良的嗜好，遇事为别人着想，人也变得心胸开阔。两个多月后，傅文德无病一身轻。亲朋好友看到傅文德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都惊叹不已。2016年10月11号，傅文德在云南省桦平县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遭桦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1月7号，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从2017年5月开始，傅文德的养老金就被社保中心扣押。2018年7月12号，他被云南省玉龙县法院冤判三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2月15号，傅文德冤狱期满回家后，领不到养老金，多次到社保局咨询无果。今年4月18号，被生活所迫的傅文德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今年4月25号向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起诉社保局。今年5月19号，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局长何凤生带着5个不明身份的人到仁和司法所与傅文德见面，无理要求傅文德缴纳冤判三年半的罚金3000元。当傅文德要求当局归还非法抄家时，被抢走的法轮大法书籍、私家车等私人财物时，却被告知法轮功书籍交上去了，无法归还，抢走的车子没有记录在案卷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制止活摘器官新法生效，媒体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底，英国一项新的法律《健康和护理法案》正式生效。该法律基于道德风险，禁止英国公民和国民前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购买器官进行移植。这项法律还可能将参与器官贩运的英国人定为刑事犯罪。英国多个媒体大幅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大都会报在以如果与中国的活摘器官交易有关，英国公司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为题的报道中说，英国公司已被警告，如果他们允许自己与器官贩运、活摘器官和谋杀有关，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报道表示，这个新立法的通过是致力于帮助结束中国活摘器官的议员们努力的结果。顶级大律师维恩·乔达什在接受该报的采访时警告，包括 NHS 在内的英国医疗机构，如果涉及活摘器官，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乔达什说，逻辑和常识表明，活摘器官今天仍在继续。他说，中国是全球移植行业的主要参与者，许多机构都与中国有联系，作为其供应链或培训的一部分。移植行业中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涉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即危害人类罪，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罪。报道还引用由杰弗里尼斯爵士领导的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中国的两新犯，例如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新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他们器官来源的目标。英国医学协会呼吁对中国的器官贩卖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英国星期日快报以器官贩卖，英国人不再能够在境外购买器官为题，对新法的生效进行了大幅报道。报道说，据称受害者的身体被切开，有些人还活着，已取出他们的肾脏、肝脏、心脏、肺、眼角膜和皮肤，并变成商品出售。这项新的立法是在英国现有的境内进行器官交易为非法的法律基础上增加了域外条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55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老教授说，我活90多岁就是等这一天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2日。我是一名退休教师，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风风雨雨20多年，磕磕绊绊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修炼路。我知道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但是在师父和大法的洪恩救度下，使迷失沉沦之地狱的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不断用大法洗净自己，成为一个令人夸赞的好人。在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把自己在家庭修炼中经历的一些小故事写出来，一方面证实大法的超长和伟大，另一方面也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无限感恩。第一部分，陌生人问我婆婆，这是你女儿吗？大概在2003年，生活在农村的70多岁的公公因罹患癌症去世，60多岁的婆婆因受刺激变得有些痴呆，而且血压很高，有时出现晕厥，所以大儿子就不敢让她独居，让她母亲去他家住了。可是因跟大儿媳合不来，婆婆就又回到自己家独居了。小儿子对老人是活着不孝，死了不葬，老人对他更没有指望。我丈夫是婆婆的二儿子，他和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把婆婆接到我家来了。为此很多人说我傻，还给我出一些点子。有的说，老大给他闹别扭，就是不想让他在那儿住，你什么也不说就把他接来，正好如了他们的愿，将来老人就黏在你这儿了，看你怎么办。有的说，他三个儿子可以轮流着住吗？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为过。无论别人怎么为我抱不平，我都有自己的主意。我说，能够轮流住当然好，只要我有要求都可以有个说法，只是条件在这儿摆着，即使老人轮流住能有好日子过吗？老的少的谁都生气，那太难受了。我的打算是，即使他们谁都不管婆婆，我也管，只当婆婆就生了一个儿子。他们说，哎呀，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可做不到，不过你也别太天真了，到时候过起日子来你就知道难了。我说，我是修炼人，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人做人，我如果和他们计较，我就和他们一样了，怎么能说自己是修炼人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真善忍是法，是修炼者必须遵守的。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如意的事，那正是我需要修去的东西，有大法做指导，我什么困难也不怕。为了让婆婆开心，晚饭后我有时陪婆婆出去散步，碰上一些陌生的老人总是和我们打招呼，并问婆婆，这是你女儿呀？婆婆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儿。人家还夸她，你真有福气。有时我带婆婆去浴池洗澡，也有人问婆婆，这是你闺女呀？婆婆还是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儿。那人瞬间变得眼睛出神，随着一声哎呀真好，微笑着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婆婆摔伤后，我用轮椅推着婆婆到外面遛弯，人们还是那样问， 婆婆也还是那样回答。我想，为什么人们总是这样问？难道只有女儿对母亲才有这样的陪伴吗？看来婆媳是冤家，真是大多数人的认识。那么我今天就改变了这个俗话，那就是婆媳似母女。不过我深切体会到，真正做到这一点，达到表里如一，两心之间没有间隔，那真的是不容易。虽然我早就有做一个孝敬公婆的好儿媳的愿望，但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很难做到。如果没有大法指导我如何修心，排解我的怨气，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在生活中，我经历了怎样的历练，经历了怎样剜心透骨的割舍自己不好的执着心的痛苦，努力克服自己的私心产生的怨恨，谁都不知道，只有我师父知道。所以婆媳似母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修出来的。第二部分，姑姑说，你们才是真正修佛的。有一年，婆婆的小姑子从新疆回老家探亲，老一辈里只有她的嫂子，也就是我的婆婆了。她到家之后才知道婆婆已经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她就到我们这里来住了。姑姑已经是近80的人了，几千里路的颠簸回到内地是很不容易的。她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回老家了，岁数大了跑不动了，这次回到家里就多住些日子。有一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到屋里有很多麦糠，不知咋回事，因急着做饭也没问。吃完饭后，姑姑兴奋地对我说，我今天采了些麦穗儿，搓了点麦粒儿，这个八成熟的麦粒儿最好吃了，颗粒大饱满还不硬，嚼起来特劲道，我已经好多年不吃了，这回回来就是想再尝尝鲜。我看到姑姑提着一兜麦粒儿，足有2斤重。我说，怎么弄这么多呀？姑姑说，先冻在冰箱里，等我走的时候带走。我说，你从哪儿弄的？这不得采人家一大片吗？姑姑说，我到郊外找了一块麦地，我是挑着采的，看不出来。我采了一大背包，我回来时看到一个庙，这个庙是初一十五烧香，好多人正在烧香，我也去了。我把背包放在门外，进去烧了香，磕了头。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问姑姑，您信神呀？她说，嗯，我信佛，我家里供着佛呢。我说，佛不是教人做好人吗？你怎么还去采人家麦穗儿？这不是干坏事吗？姑姑说，采麦穗儿时没人看见我，去烧香的时候我怕神看见，就把背包放在门外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我也是修佛的，师父告诉我们，真善人是最高的佛法，无论什么佛道神都跑不出这三个字去，所以真善人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不真，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就是不善，克制不住自己的私心，做了损害别人利益和伤害别人精神的事，就是没做到人。姑姑惭愧地说，我错了，你看我拜佛拜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怎么修，我活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怎么做人呢，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些道理，真是白活了。我说，姑姑，您信佛向善，说明您是个善良的人，只是不知道怎么达到善良的标准。人看表面，神看人心，您知道佛像为什么都闭着眼吗？佛是用佛眼看世界，他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人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能看到人脑子里动的那一念。人是骗不了神的，若神没有这么大的智慧，怎么能度得了人呢？姑姑说，哎呀，我的天哪，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在神前装好人呢，这太不好意思了。姑姑又说，看来你们才是真正修佛的。其实我观察你好几天了，你对我和你妈都很好，有很多事情我儿媳是做不到的。你的心怎么这么好啊？你妈可太有福了，遇到你这么个好儿媳。你要是我的儿媳该多好啊。可是我有个问题，怎么电视上说法轮功如何如何，那是怎么回事呀？我说，江泽民怕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怕人们都去信神信佛，不信他共产党的无神论了，不信他，他就骗不了人了。他以为污蔑法轮功，打压法轮功，人们就都不敢练了。可是知道了真理的人，谁还愿放弃呀？你看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了，很多人还在练，而且还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邪不压正。我又说，法轮功是教人修佛的，江泽民集团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犯了人类最大的罪，天要灭中共了，您入过他的党团队吗？赶紧退出来吧。姑姑说，我没入过什么。我说，那好，您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能保佑你了。姑姑高兴地说，好，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老教授说，我活90多岁就是等这一天呢。我家住在学校的家属院，因为小区都是老楼房，所以现在大多是老教师在这里住，年轻教师都买房搬走了。婆婆去世后的第3年，我80多岁的父母来我这住了。母亲有病，身体时好时坏，有时不能自理，必须身边有人照顾。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出去走走，也逐渐地和老教师们认识了。小区的老人们都很羡慕我的父母，经常说，看你们老两口多好，有女儿伺候，孩子们都这么孝顺，经常过来陪你们，像你们这么幸福的家庭太少了。院里有个老教授，90多岁了，有3个儿子1个女儿，现在孙子和孙媳妇儿和他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他们是各过各的。据老人讲，他买菜做饭刷碗洗衣等都是自己做。老人很孤独，经常在外面坐着，偶尔也来我家找我父母聊天。今年年后有一阵子没见他出来了，我们估计他可能病了。前两天突然见到他遛弯走到我们家门前，我马上给他打招呼，并热情地搀扶他到我家坐坐，让他和我父母一起聊聊天。他说，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医院说我岁数大了，叫我回家养着，那些天浑身疼，疼得我直叫，一个老中医让我吃了一片药就不那么疼了，可现在开始窜着疼。我买了一个小按摩器，插上电，用手攥着按摩。我只能按摩大腿和上身，我的腰不能弯，小腿和脚腕子我够不着，你能帮我按摩一下吗？我说行。他说，那我就回家拿按摩器，我孙子媳妇儿就在家待着呢，孩子上学了，他也不找个工作，他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敢用它。 一会儿他就回家拿来一个小按摩器。我帮他按摩了20多分钟，我想有机会我给他讲一讲真相。第二天晚上7点多，一阵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位老教师。因我父母睡得早，我就把他领到我屋里。原来他又拿着小按摩器找我给他按摩来了。我插上电给他按摩，他说，我一个一个的数过了，咱们学校的老教师们晚年没有一个幸福的，儿女们都不孝顺，没有像你们这么好的。你的父母是农民，没收入，完全由你们赡养，你们还把父母接到家里来，天天照顾得这么好，你的父母可真享福了，我们真羡慕啊。我有房，有工资，有存款，我给儿女们钱，他们还嫌给这个多了，给那个少了，谁都不来伺候我。我给孙子好多钱，还让他们住房子，可是也换不来孙媳妇儿一声爷爷。哎，这是什么世道啊。他接着说，你们隔壁单元的那个老太太是他儿子给他租的房子，没和他儿子一起住，现在见不到他了吧。老太太腿摔伤了，行动不方便，儿子也不来照顾他。他儿子也是个教授，能说没文化吗？可是就是对他母亲不好。他母亲说，我的身体不好，自理困难，你没时间照顾我，你把我送到养老院去吧。他儿子说，行啊，你去挣钱吧，挣了钱就送你去。母亲听了这话伤心极了，80多岁的母亲一气之下回到农村的女儿家里。她女儿说，你也没供我上学，你供你儿子上学了，你去找你儿子吧。等她母亲又回来了，儿子已经把租的房子给退了。你看看哪里还有老人的活路啊，像你们这么好的儿女太少了。我说，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好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有师父教我怎么做人，我是修真善忍的。真善忍是法轮功提倡的做人标准，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你一说真善忍这三个字，我就从心里喜欢。我知道法轮功，我还看过法轮功的书呢，上面都是教人做好人的，没有一点不好的内容。当初法轮功在国内兴盛的时候，我就觉得真善忍好，我老伴儿还学过呢。可是后来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了，说天津那里打架了。听他这么说，我知道他不明白真相。既然他提到了天津，我就给他讲起了天津事件和425上访的来龙去脉。我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完全是造谣污蔑，那些自焚等罪名都是假的，看看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栽赃扣帽子，然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一齐上，然后就被打倒了。他说，我知道共产党太坏了，文化大革命要不是学生保护我，让我歇了病假，我也逃不过挨整的惨局。我问，您信什么？他说，我开始不信，后来遇到一件事我就信了，那是文革后期，一天乌云翻滚，突然一个大霹雷特别响，接着一个大火球就飞到我家里，在我家屋里转了一圈，从我头顶上过去了，然后又飞到东隔壁家，从他们家转一圈后又出来，又飞进了西隔壁家，也是转了一圈，没找到人就飞走了。我问，找谁呀？他说，可能是找他们两家的儿子吧。东邻居家的父母因被打成右派，儿女受到牵连，因此儿子经常打骂父母，嫌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厄运。西邻居家的儿子也对父母不好，我觉得那雷呀是找他们来了， 那天他们没在家。我们知道正负电荷相遇就会产生雷电，那火球是有意识的飞行，像长了眼睛，那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就是有神。那两家的人也吓坏了，后来他们也有所收敛。我说，您知道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20多年，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就是不放弃修炼吗？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身心真切地感受到了神的存在，这已经证实了共产党的无神论是错的。您入过党吗？他说，我痛恨共产党，我才不入呢。我问，那入过团吗？他说，入过团。我说，那就把团队给退了吧，不成为他的一份子，不能给他陪葬，就用某某这个化名给您退了行吗？他说，行，帮我退了吧。我说，神佛只看人心理，只要您自愿退出，神就保佑你了。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能保命的九字真言。现在天灾人祸、战争、大瘟疫都是来淘汰人的，选择信神就有美好的未来。他说，我信神。然后我又叮嘱他记住九字真言，他和我一起数着手指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他高兴地站起身来说，我活90多岁就是等这一天呢，好，我要走了。我把老人送回了家。
请听文章，一个税务干部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号。我是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学毕业就进入税务局工作，是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曾当过科长、所长，在一个区级税务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我从小身体不好，后经家人多次推荐看了法轮功的著作，知道大法太好了，可是自己被眼前光怪陆离的世界迷得太深了，没真正认识到法轮功是什么，只是身体实在难受了才练练功、看看书，待修不修的，荒废了宝贵的修炼时间。之后在学习转法轮等经书中明白了许多法理，但与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是差得太多太远，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即使这样，回首磕磕绊绊走过的修炼路，与修炼前的自己相比，变化还是明显的。我知道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师父给的。 为了感谢师尊，感恩大法，决定把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写出来，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伟大。第一部分，大法让我与医院绝缘了。我自小身体虚弱，因为脾胃不和，患气管炎等疾病，中药西药都没少吃。小时候每年冬天经常都要去医院打青霉素炼霉素。参加工作后，或许是因为饮酒过度，或许是因为备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而长期伏案，30多岁就得了高血压、胆囊炎、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2-3-5节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每天凌晨3-4点钟就会因心脏难受被憋醒，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是醒着，心脏总是不舒服。速效救心丸随身带着，曾几次因晕倒被送医院急诊。漫长的就医过程伴着吃不完的西药、中药、偏方，做不完的牵引、按摩等等，凡是能用的方法都用了，依然各种毛病时轻时重，病病恹恹的，整天没精神，总想躺着。妻子总向我推荐法轮功，说这个功法祛病如何如何神奇。我看过大法书，也觉得好，但是还是觉得练法轮功对我太难了，只一个戒酒对我就是一大难关。那时年轻气盛，呼朋唤友，工作上的聚会似乎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突然不喝酒了，觉得很难，也很难堪。一是放不下面子，经不起劝；二是不喝酒，许多场合就被边缘化了，很另类；三，这是自己的喜好，也愿意喝，喝酒让人畅快。再加上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也有压力，所以一直就没走进大法修炼。记得在2006年，我再次晕倒被送去急诊，大夫用手电照着我的眼睛说散瞳了，眼球也不会转动了，就被用担架车推进与诊室一墙之隔的点滴室。这次濒死经历着实把我吓坏了，我还年轻啊，我可不想死啊。认真思考之后，决定还是试试妻子一再向我推荐的法轮功吧。没想到只是4套舒缓的动功动作，竟然就让我大汗淋漓。学练后头也不再是晕晕的了，心脏也不难受了，血压也恢复到80/120毫米汞柱，压在我心底的大石头一下子没有了，我高兴极了，法轮功让我彻底心服了。我的悟性还是很差，那时我只是身体实在难受了才练练功、看看书，谈不上修炼。然而即使这样，我就不再需要打针吃药了，因为事实告诉我，练法轮功比吃啥药都好使，还不遭罪，不花钱。之前我的医保卡里的钱每年都不够看病用，修炼大法后我就再没使用过医保卡了，除了去医院看望患病的亲朋好友外，自己与医院、与医生绝缘了。第二部分，大法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在一般人眼中，税务局是个好单位，税务干部交代企业给自己办个事儿、行个方便，那是看得起你才让你办的。比如每年科室春游，就有企业争着来送赞助，有时企业为拉近关系还陪着去，年啊节的收钱、收卡、收东西都不用背着别人，收个企业送的昂贵的商务手机也没觉得是个啥事儿。修炼前我修车也从来不花钱，甚至就连10多元一瓶的挡风玻璃水都让企业给送过来，和别人碰车了， 找保险公司嫌麻烦，直接送到修车厂。不修炼也意识不到那些都是不好的事，还觉得大家都这样挺正常。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染缸把人变得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修炼前，我不但自己一身病，还耽搁了女儿的前途。女儿读高中的时候，通过中介申请了一所国外大学，如果面试通过，就可以免学费出国学习。全省所有申请人中，女儿的雅思成绩是最高的，基础材料也不错，入选的几率很大。可是等来等去，面试时间过了，女儿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得到。后来读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施，你不施要强制你施。谁起这个作用？就是宇宙这个特性起这个作用，所以你光想得不行。我豁然明白，近30,000元的中介费，我是用自己灰色收入交的呀。女儿的面试机会很可能就是被这不干净的中介费给夺走了。不施不得这个理还真是千真万确的呀。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制约着均衡着世上的一切，无论贫富贵贱，对谁都是平等公正的。我惭愧，但我服气，浑浑噩噩几十年，没人告诉我这个理呀。我明白了，开始拒绝灰色收入，并且尽量弥补以前的过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往日卑躬交错的应酬，繁琐的你来我往，虽然热闹，可浮华洗去后，难掩内心的担忧与惆怅。静心读着大法书时，心里充盈着一种喜悦，一种踏实。企业挣点钱着实不易，不只是中国的税负太重，企业的婆婆也太多了，工商局、税务、公安、消防，还有行业、党务等等，哪方面打点不好都不行。我惊讶自己，以前怎么从没站在这个角度切实为企业着想过呢？我决定自己首先要按照大法做好人，坚决不再收企业的钱卡了，以前收的能退尽量退回。一次，我找到一个给电厂供货的老板，退回当年因关照他而收了他的10,000元钱。老板嘴上说，那不算啥，应该的，应该的。但表情中带着警惕和诧异，他真是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真诚地向他解释说，我现在信真善忍法轮大法了，这钱不该收，得退给你。老板一下子释然了，理解了，说，当年我家会计就看到你桌子上有法轮功的台历，说你是信法轮功的。这么说，法轮功是真好啊，是真好啊。我想起来了，修炼前家人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真相台历，我就放在单位办公桌上。现在想想挺后怕的，我这要是不把钱退回去，是不是就会让人误解大法呀？ 修炼前，我曾经通过同事收了一家企业送的钱。修炼后，我把那个同事请到办公室，让他帮忙把钱退回给那家企业，并详细和同事聊了很多法轮功让人做好人的事，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同事明白后做了三退。我还把师父的广州讲法下载到同事的手机里。大约半个月后，这位同事说师父的讲法他听完了，说大法师父讲得真好，他感觉自己的心情和以前都不一样了，并且说还会再听一遍。这样的钱我退回了好几万，实在退不回去的，我就用来做弘扬大法的事。修炼中我也是一点点的悟道提高，常常还有做得不好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撞车了，挺严重，保险杠和大灯都撞碎了，到 4S 店修车。取车的时候 4S 店按惯例免了近4000元的修理费。那时我修炼还不扎实，也就按惯例把车开回家了。可到家后，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就和妻子说了这件事。我俩用大法衡量，知道这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对不起师父的教诲。第二天我就把那4000元给 4S 店送去了，并且和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送给他们几个真相 U 盘。回来的路上就感觉心情愉悦，很想唱歌。自己做得好不好，师父都知道。从那次修车送回4000元钱至今，多少年过去了，我再没有与谁撞过车，车也啥故障都没有。我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心中有法，活得踏实。谢谢师父。第四部分，被下属谩骂之后。一次因工作调整，一位有些桀骜不驯、官宦之家出身的副科长，觉得动了他的个人利益，竟然在电话中对我破口大骂，态度极其嚣张。我没有动气，甚至没有动心。后来他自己冷静下来，忐忑不安地找到我，向我道歉。我平和地和他谈了局里如此安排的原因，对于他的不冷静，我表示不介意，不会往心里去的。开始他不相信，当我和他坦诚地聊到我的信仰，他一下子释然了，说他的舅妈就是练法轮功的，以前他舅妈谁都不敢惹，现在变得可好了，把他年事已高的姥爷伺候得干干净净的，他和他的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之后他非常敬重地买了一件衬衫送我，我不好再驳他的面子，就回赠给他家孩子相同价值的物品。第五部分，大小便宜都不能占。单位司机看到我的车脏了，总跟我要我的车钥匙，说要用单位的洗车卡给我洗车，每次我都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单位食堂每周都会做点心或其他面食发给职工，只象征性的收一点钱，算是职工的福利。负责管理食堂的干部每次都优先给领导班子成员把点心放到每个人的车里，从不收钱。我就耐心和食堂干部说，我是修法轮大法，信真善忍的，大小便宜都不能占，一定如数付款。单位给领导配发的笔记本电脑，虽然说是单位的固定资产，但实际上不论是领导调转或是退休，都留下自己用了，这也成了惯例。我是修炼人，得严格要求自己。我退休时主动把电脑还给了单位，归还之前，我把我们告诉未来、为火等真相视频下载到电脑的平面上，希望以后用这套电脑的人能看到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在税务局这个位置上， 很多时候不收钱物也很难，有时人家都摸不准是咋回事，还以为嫌少呢。我索性直接告诉对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有时心情不到位，没敢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就把妻子搬出来说媳妇练法轮功，收了钱物媳妇不让进家门，这样拒收就不难了。通过拒收钱物，还真的帮了不少人做了三退，让他们得到大法的保护。有一位同事的母亲还通过我请了转法轮宝书得法了。我还有很多很多该修去的人心和执着，与精进的同修比差的实在太多太多。我有决心努力追赶上去，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教诲与保护。叩谢师父。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爸爸对大法心服口服，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鲲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31日。我叫鲲鹏，今年13岁，我姥姥是大法弟子，我从小她带着我读转法轮、红影等大法书籍，其中红影里的大部分经文我都能背诵下来。上学之后，因为贪玩懒惰，我学法练功很少，这样一直到去年上初一。一天，因为气温下降，我感冒发烧，爸爸找来大夫给我打吊瓶，症状减轻些，但再打就不管用了。几天后，我发烧头疼的厉害，被父母送进医院，大夫检查后让我住院治疗。在医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夫化验后说他们不敢留我，让我转院。父母打车带我到省城一家大医院，住进重症监护室，住了3夜不见好转。我又住进省城另一家大医院，后来越来越厉害，大夫要做手术检查，我爸答应了，妈妈不答应，姥姥对我说，前几次你爸你妈给你做决定了，这次做不做手术你来决定。这时我好像想起了什么，说我没有病在这干什么，这样我们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加强学法练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的身体彻底的好了，让对大法半信半疑的爸爸心服口服，赞叹大法的神奇。我在医院住了近1个月，花了几万元，如果做手术还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也不知结果如何，而师父不要我们一分钱，就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后我要多学法，勤练功，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再次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